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7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以史为鉴、顺天避难、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1月14日中午，居住在美国华府地区的青年法轮功学员杜海鹏与当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华府大使馆前举行集会，要求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在中国大陆遭绑架和关押的母亲袁小曼。今年5月12日，袁小曼在家中被辽宁省大连市昆明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原因是他在去年向中共最高法院和检察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11月13日，感恩节前，纽约法轮功学员在布鲁伦最密集的华人社区八大道举行了盛大游行，受到当地华人的热情欢迎。第一方阵是法轮大法好，第二个方阵陈述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受到的残酷迫害，停止迫害，法办江泽民等横幅表达了法轮功学员的呼声。第三方阵庆祝2亿5000万中国人退出党团队，劝世人快快三退保平安。游行的前一天，警察就把星期天不能停车、法轮大法游行的英文告示贴在八大道的各个路口。
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电影《血刃》11月5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亚洲电影节 VIFF 上作为焦点展映片加国首映。11月8日至11日在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园 Miss Theater 剧场上映四场，观众惊叹影片的高水准，更被正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罪行所震惊。《血刃》讲述一个西方网络专家在中国参与建设用于监视和网络封锁的金盾工程时突发心脏衰竭，送进手术室做紧急心脏移植开始。当他一步步发现自己心脏的来源时，他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一位因为信仰而深陷牢狱的年轻母亲。放映结束后，主办者与观众来宾进行了现场互动问答讨论，探讨如何采取行动去联合制止活摘罪恶。多伦多华裔博士生 Richard 说，人权是全球化的，今天你被迫害了，人们保持沉默，明天可能是我被迫害了，谁来帮助我们？保护别人的人权就是保护自己的人权，就是保护自己孩子和孙子的安全。一些中国人不关心中国人被迫害的事，这是挺可悲的。
11月13日下午，巴黎埃菲尔铁塔下，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冒雨持续在人权广场向游人民众讲真相，展示法轮功功法，征集签名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坚持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人们观看展板、拍照，一旦了解迫害真相，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都震惊不已， 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表达自己的心愿，要为停止迫害尽一份力。克罗德·勒特里耶是纪录片导演、作家，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后，他说：我原来不知道在中国有这样的事，活摘器官，我真的被震惊，惊呆了。人类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中共怎么可以做出如此的事情来？这是绝对的非人类的行为。要知道，这将是历史的重大事件，因为已经开始传了，还会传得越来越广。就我个人来说，我要告诉我周围的人，因为这与我有关，我觉得跟我有关系。
11月5日，近千名欧洲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举办了盛大集会与游行活动，展示法轮功的美好，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恶。得知真相的人们选择站在正义和良知的一边，纷纷谴责中共的迫害及毫无人性。有些民众不约而同地表示，希望能做些什么，行动起来，共同终止迫害。德国 IT 医学数据统计专家施瓦茨一直在关注并调查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罪行，重点是西方国企制药公司提供的器官移植药物。他在集会上发言，提醒西方社会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跟西方社会有很大关联。他表示，在德国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公开场合中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能让媒体来报道，所以我来到这里声援这项活动，也带来我的研究结果，希望这件事情能在德国广为人知。历时近三个小时的游行从奥迪安广场出发，途经慕尼黑多处地标性建筑和主要街道，最后来到 Max Joseph 广场，把法轮功真相传递给了沿途的当地居民游客。西姆纳是一名设计师，神情凝重地阅读着真相传单，他说道，我和男友都被惊呆了，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能发生强摘人体器官这样毫无人性的事情？看到在世界另一端有人们遭受这样的迫害，让我感到很难过，这迫害还是由中共政府操控的，这真是可怕疯狂。西姆纳说，得知这些讯息的下一步应该是行动起来，做些什么，终止活摘，思考怎么能帮助，怎么能改变，这很重要。从中国大陆到慕尼黑旅游的华人游客这一天也亲眼在慕尼黑的街头，不仅看到了中西方法轮功学员自由的集体练功，而且也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在警察和警车开道保护之下举行盛大集会游行的场面。蒋先生表示，太震惊了，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法轮功游行，在国内时不知道在国外有这么多的西方人也练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中共对真善人的信仰不遗余力的打压和迫害，使中国大陆的社会道德价值急速败坏和下滑，乱象频生。他表示认同，并取了化名做了三退。
台湾新北市议会近日前无异议通过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的人权提案之后，在就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议题于11月11日在市议会举行座谈会，播映活摘又名大卫战红魔纪录片。多位与会议员及医师代表和民众表示，对于中共活摘器官虽是已知并且相信的事实，观看影片之后还是感到相当的震撼与沉痛。他们同声谴责血腥暴行，认为声援告江及制止活摘的行动刻不容缓。钟宏仁议员说，这个比以前德国纳粹的暴行还要严重，当这个器官是被强摘而且还没有任何麻醉，只要他是人还有人性，都该站出来谴责。郑金龙议员表示，看完影片心情很沉重，也很庆幸我们身在台湾。郑金龙说，知道中国大陆活摘器官人类不能容忍的恶行的时候，这29位议员联署所代表新北市将近400万的民意，我们尊重人权，尊重每一条生命。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辽阳市47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桂霞11月7日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2016年10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 刘英、徐桂霞夫妇和苏殿星在工厂领区刘露香讲真相时被绑架、非法抄家之后，送至梁阳市看守所。七日下午，汤河高安分局隐瞒死亡实情，通知他在沈阳上学的孩子，说其母病重，让其回来。孩子害怕，没有回来。十日早上，当地工农派出所通知徐桂霞的姐姐，称抢救无效死亡，家属要求见遗体，被警察告知要先签字，否则不允许见。家属不知签字内容，没有签，至今仍未见到遗体。
河南新乡市年逾八旬的法轮功学员赵美珍，10月24日在家中被新乡610及新乡牧野区检察院绑架，送到新乡看守所非法关押。由于赵美珍老人血压高到200多，看守所拒收，检察院叫嚣看守所不收，直接送五监狱，四年的刑期从现在开始直到2020年结束。目前赵美珍被非法关押在河南五监狱，也就是新乡女子监狱九监区，家人去探望遭拒绝。
辽宁阜新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宋桂云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大北监狱，家人去监狱探望后得知他被非法判刑4年半，遭强行转化迫害，不让睡觉，不让穿鞋，经常被打嘴巴。宋桂云被非法抓捕7次，累计被关11年，期间遭受了罚站、罚蹲、面壁、靠椅站着、捆绑、挨打等。宋桂云女士2015年6月19日晚上前往富蒙县扎兰讲真相，被非法绑架，再次被非法判刑。
吉林德惠市12名法轮功学员2016年9月21日晚至22日被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至今仍有8人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四看守所，2人被非法关押在德惠看守所。据悉他们已被德惠市检察院非法批捕。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美国纽约市第97届老兵节游行11月11日隆重登场，纽约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等中英文大横幅在第五大道上飘扬，鲜艳的服装与旗帜点亮了深秋的曼哈顿，各族裔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11月13日，旧金山举行了第96届老兵节游行，美西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此次游行，受到主办方和观众极大欢迎。游行大礼官华莱士莱文说，你们不只是100%的棒，你们是1000%的棒，你们应该感到骄傲，为作为天国乐团的成员感到骄傲，你们也要为你们推崇中华文化感到骄傲。最后他高兴地与乐团成员合影，并再次感谢天国乐团。他说希望你们明年再来参加游行。
11月12日，加拿大由多伦多天国乐团组成的法轮大法代表队应邀参加了第60届加拿大安省伦敦市圣诞老人大游行庆典。在众多的花车和乐队当中，法轮大法代表队被排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压轴，其后紧跟的就是圣诞老人车队。11月13日晚，加拿大温尼伯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全年最盛大的圣诞花车游行，广受中西方民众欢迎。当游行队伍经过介绍花车的主舞台时，一名志愿者手持话筒大声地说，真善人太好了，他给世界带来了希望。
光复乡位于台湾花莲县东部，为一个长条状的平原，原住民以阿美族为主。11月13日，法轮功学员借消防局举办溯江征迁活动，明白真相的乡民纷纷在声援中国大陆民众溯江征迁表格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表示支持。你们做得真好，加油！看到乡民们热忱的笑容及支持，真为他们感到高兴。
由台湾彰化高中狮子会主办的第四届2016年幸福台湾节的彩街践行活动11月13日热闹登场，200多位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仙女队再次应邀参加，洪亮的乐音及耀眼的服装吸引众人目光，极受民众欢迎。主办人彰化高中狮子会会长纪庆堂赞扬， 这是他见过的最壮观的乐团，是非常有纪律的优质团体。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女教师被冤判七年，郴州市1670人签名营救。湖南郴州市嘉禾县小学教师李菊梅，2015年10月23日在当地跟学生们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被610人员绑架，后被非法拘押在郴州市第一看守所。嘉禾县法院2016年5月枉法判处李菊梅有期徒刑七年。李菊梅的丈夫郭慧生2009年被警察酷刑折磨致死。郴州市1670名民众签名声援李菊梅。李菊梅女士现年58岁，原是郴州市嘉禾县朱泉晚小教师，修炼法轮功之前曾是骨癌患者，病痛的折磨使她的精神完全崩溃。后来李菊梅有幸修炼了法轮功，不到一个月奇迹出现了，身体各种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因药物和病毒的侵蚀而坏死的指甲和头发全部重新长出。三个月后她返回省城医院检查，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专家医生对此产生了深厚的兴趣，请李菊梅将宝书转法轮留给她。李菊梅女士就因为不肯放弃修炼，多次遭绑架关押，两次非法劳教。2009年8月6日李菊梅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前去抄家的四个警察将李菊梅的丈夫郭慧生打成重伤，将郭慧生抬进拘留所，正好被李菊梅看见。李菊梅在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中描述道，四个彪形大汉抬着一个血淋淋的男子从我身边闪过，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丈夫，我惊呆了，当即昏了过去。当年10月12日郭慧生在嘉禾县人民医院喊冤离世。2015年6月1日李菊梅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刑事控告书，控告元凶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2015年10月23日李菊梅在嘉禾县城某广场跟学生们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时，遭610人员绑架，被关押至今。
山东潍坊高密市大集合居民区内的真相展板。近日山东省潍坊市高密市的大集上以及居民区内张贴着大型真相展板，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
到报社澄清事实，湖南郴州三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2016年11月14日上午11点左右，郴州市肖小平、雷安祥、朱秋平三位法轮功学员在苏仙北路郴州日报大门口被苏仙区派出所绑架。此前10月31日郴州日报第二版有篇诽谤法轮大法师父的报道，郴州法轮功学员到郴州日报讲真相，要求报社澄清事实。报社的人说他们也没办法，是郴州市610办公室要求报道的。郴州市法轮功学员多次去610办讲真相澄清事实，610办几次说他们要开会没时间推脱。11月14日早上，郴州市二十几位法轮功学员又到郴州市委610办公室讲真相，要求澄清事实，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610办说要找政法委解决，政法委在五岭广场市政府内，到了市政府又说要找信访办，到了信访办又说要反映给政法委。后来法轮功学员又来到郴州日报，刚到郴州日报报社门口不久，来了两辆警车，有一个警察拿着摄像机摄像，肖小平上前阻止他摄像，将摄像机推开时，摄像机掉在地上，那警察马上抓住肖小平不放。雷安祥、朱秋平上前劝阻，结果他们三人都被绑架，目前不清楚被关在哪里。
河北保定又有600人签名举报江泽民。 河北省保定地区某县自2015年12月有2370名善良百姓签名按手印表态支持控告起诉江泽民后，至2016年5月又有603人签名举报江泽民，要求两高依法对江泽民的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提起公诉，把江泽民绳之以法。签名过程中，百姓都很愤慨江泽民所做的种种恶事坏事。法轮功学员讲完真相后，一位承包工地的老板毫不犹豫地签上了真名，并说江泽民这个东西早该把他抓起来，自他当政以来养肥了这些个贪官，就是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给我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我曾想过跳楼，可是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啊，我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行善积德，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我支持你们。一位老大爷愤慨地说，举报江泽民这是好事，我签，这个大流氓大贪官卖国贼，赶快把他抓起来吧，法轮功的真相我经常看，知道你们这些无辜的好人遭受了这么残酷的迫害，天理不容啊，共产党完蛋了，审判江泽民的日子不远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听完法轮功学员讲完真相后说，我不识字，你们替我写上我的真名，我按手印，江泽民下令不打麻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他禽兽不如，把他抓起来枪毙他，这样太便宜了他，得让他加倍偿还。在中国大陆，要求严惩江泽民的正义之声此起彼伏。
为凑数，长春警察绑架马秀荣等三人。2016年10月25日8点30分，吉林省长春市国保大队和四间房派出所警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马秀荣、李桂华和李桂英，并非法抄家。警察公然对家属说，是因为上边给的抓人指标没完成，抓他们几个是为了凑数。目前家属已经接到国保警察的电话，说是他们被非法批捕了，现在被关在长春市第二看守所。据警察讲，说是快过年了，上边给的抓人指标还没完成，拿他们几个凑凑数，十天半个月就回来。马秀荣今年69岁，2008年曾被非法判刑8年，在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由于身体出现严重的病态，2011年12月31日马秀荣才被假释回家。李桂华今年68岁，曾被非法拘留6次，非法劳教1次，多次遭警上门恐吓威胁，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原本修炼好了的腿又不能正常走路了，丈夫也承受不住打击，病情加重而离世了。李桂英49岁，2009年去农村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劳教一年半。2012年9月，李桂英又被劫持到苇子沟拘留所关押15天后，劫持到奋进洗脑班继续迫害，长期被迫害导致视力听力下降，拿不住筷子，记忆力严重下降，从洗脑班出来时腿无力，走路会摔跟头。
严正声明，本周23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位小伙子说，我们单位的同事都在找这本书呢。大陆来港一天，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位中年男士正在路边的水泥台阶上坐着，我想给他讲真相，就走到他面前和他搭话，然后问他是否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原来他已经听过大法弟子讲真相，并且做了三退。我问他，九瓶共产党看过吗？男士答，没看过。我就把一本九瓶递给了他。这时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从我身后边走过来，问我，你还有这本书吗？我说，抱歉，就这一本了。这时这位小伙子就跟那位拿九瓶的男士说，把你的这本给我吧。我看中年人很舍不得给他，我就对他说，给他吧，改明儿碰到你我再给你一本。听我这么一说，他就恋恋不舍地把手里的酒瓶给了小伙子。小伙子十分开心，对我和那位男士说，知道吗，我们单位的同事都在找这本书呢。
保安人员把警察顶了回去。广东来稿，2016年9月20日后，广东省的某个大城市又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9月20日这天，在该城一个较偏远的山区里，来了几个警察对保安说，我们要去找练法轮功的黄姨。保安说，这个黄姨呀，她是一个好人，不盗不抢不杀人不放火，你们找她干嘛？你们有闲去捉坏人吧。警察说，黄姨休假的时间都在做什么？保安说，休假的日子干什么是她的自由，不关我的事。警察又说，她有什么事你要向我们汇报。保安说，她有什么事她的公司会管，你们这些当警察的杀人放火的事都不管，却来管好人，这还有道理吗？那些警察无趣地走了。警察走后，这保安说出的话令周围的人都大吃一惊。他说，自他当保安以来，他亲眼见着四起劫财害命杀人致死案，警察根本不管，当地政府也不闻不问，新闻界也自当不知道不报道，可对法轮功这些好人却没完没了的迫害，中共也太黑暗了，太邪了。觉醒的保安心里不平，就把警察顶走了。
人心与因果，检察院工作人员提笔删除中共谎言。大陆来稿，卖香料的小镇四年前得了绝症，由于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康复，生意也越来越好。他告诉儿子要牢记，是法轮功救了妈妈的命，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他还告诉儿子，看到法轮功贴的东西千万不要撕，也要告诉周围的人不要撕。小镇的儿子很认同法轮功，也得到了福报。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小镇的儿子在同学的劝说下，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参加了一次招录公务员的考试，不抱任何希望的他却顺利的被录取，并被分配到一个地级市的检察院宣传科工作。小镇说，这是我和儿子做梦都想不到的。前不久，小镇的儿子见到一篇宣传稿中有三处提到法轮功是某某教，就毫不犹豫的大笔一挥，将这些欺世谎言全部删除。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这个事实已经众所周知。
原610人员的明智选择。大陆来稿，我们当地有个人当兵退伍后，被安排在镇政府做一些跑龙套的工作。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后，他被安排在610办公室，也就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当助手，当然就参与了迫害法轮功，经常随领导或单独到我家骚扰。虽然不像别人那样凶神恶煞，但毕竟是代表邪党迫害法轮功，此人属于比较善良那种，说话态度比较平和，也不装腔作势。每次到我家，我就给他讲真相，他明白了很多，所以再来我家时，他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进门首先就阐明自己就是来看看，其他啥也不说。我知道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每次来我就给他讲真相，他也能听进去。有一次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某某，你说法轮大法好不好？他很干脆地回答，好。尽管如此，由于他身在其位，还得听命于610的指使，不得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但过程中良心上受到自责。由于他明白了真相，再也不愿干迫害大法弟子这种伤天害理、违反法律、迫害好人的恶事，替邪党卖命，于是他离开了610。我当时听说他到别的乡去养猪了。前些日子我去集市讲真相，路上看到了他，我当时就觉得此人怎么这么面熟呢？仔细一看是他，此时他急急忙忙横穿马路，我就喊他，他回头一看是我，马上快步走到我跟前，伸出双手，我俩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紧紧握着手。我问他，多年不见，你现在在哪儿？他告诉我， 他现在在某乡当副乡长。我称赞他当年离开610太明智了，又问他三退没有，他说没有。我说咱得退出邪党，天要灭他，不能给他做陪葬，我给你起个化名给你退了。他欣然同意。由于他有急事要办，让我有时间去他乡政府再好好唠。我望着他的背影，感叹一个生命明智地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一个明白大法真相的人现在已经得福报了。
内蒙古原公安厅厅长赵黎平遭恶报，被判死刑。内蒙古来稿，2016年11月11日上午，中共内蒙古政协前副主席赵黎平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成为中共十八大后首个被处死的老虎。据大陆媒体报道，山西省太原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前副主席赵黎平故意杀人、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储存爆炸物案，认定被告人赵黎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判决书表示，2015年3月20日，被告人赵黎平在内蒙古赤峰市持枪将被害人李某某杀害。2008年至2010年，赵黎平利用担任内蒙古公安厅厅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人民币2368万元。公安机关勘查杀人相关现场时，查获了赵黎平藏匿的转轮手枪、64式手枪以及49发子弹，还在赵黎平的办公室内查获其非法存放的91枚雷管。赵黎平能在中共体制内飞黄腾达，是因为中共这个邪恶的体制为其提供了所有的便利条件。只有在中共这个邪恶的体制里，像赵黎平这样越邪恶的人越是一路升迁。然而今天赵黎平被判处死刑，不是中共在严惩什么腐败贪官，而是赵黎平在作恶多端、杀人无数后招来的天谴恶报。公开资料显示，赵黎平今年65岁，内蒙古通辽人，在内蒙古公安系统任职33年之久。1990年3月，赵黎平投机钻营进入内蒙古公安厅，于1994年至2005年3月任公安厅副厅长。从2005年开始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2012年7月卸任此职务，改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2014年7月退休。据相关报道显示，赵黎平多年来虽然多次被举报并遭遇极其重大事件，却能毫发无损地不断升迁，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靠山，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周永康去内蒙古考察的时候，赵黎平在旁边陪伴周永康。赵黎平能得到周永康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是内蒙公安体系统追随江州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头目之一。赵黎平从1999年7月到2012年7月任职公安厅的13年中，内蒙古城乡牧区血雨腥风，冤案丛生。原内蒙古赤峰市总工会女工部部长、法轮功学员周彩霞于2003年7月在内蒙古保安沼监狱被迫害致死。呼和浩特法轮功学员齐日麦拉图于2008年1月5日被迫害致死。72岁的齐日麦拉图，内蒙古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少数民族建筑专家。原通辽皮件厂技术科长、副厂长田福京在保安沼监狱一年半后于2009年12月14日被活活整死。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以史为鉴，顺天避难。作者子华。通观人类的历史，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可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加上无神论的熏染，很多人已不愿接受历史的教训。人类生存于天地之间，赖上天之造化、大地之厚德而繁衍生息，所以人类必须敬畏天地，遵循天理。古人讲天人合一，人若触犯了天理，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天地造化了人类，对人类有着无量恩德，那么人就要尊重天地，更不可与天地作对。人若有正常的思维，就会明白与天地作对者就不可能有好下场。 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有人整天喊着与天地作对，谁都认为这人失去了理智，非常可怕，不可接近。如果一个政权整天喊着与天地作对，把天地视为仇敌，这个政府不更可怕吗？它也不能长久，它还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当今世界不是没有这样的政权，它就是中共。中国人不会忘记，中共以前喊的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至今有多少人想过中共为什么要与天地为敌，与人作对？这需要人们知道中共是什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中共就是西来的幽灵。幽灵既是人们所说的魔鬼，它的本性就是反天反地反人类的。中共从他窃取政权后，整人害人运动不断，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四清，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杀害学生，迫害法轮功等。中共统治中国6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欺骗和杀人的历史。中共当初欺骗人们实现什么共产主义，建造人间天堂，消灭资本主义，到头来几乎搞得人民都吃不上饭了，他的政权也危险了，不得不改革开放，引进资本主义经验，才救了自己。这时有些中国人才明白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远不如人家的资本主义。人们常说吃亏上当就一次呗，可不少人被中共一次次的欺骗，一次次上当，却不愿醒悟。如今中共已腐败透顶，亡在旦夕，可有人还对他抱着幻想，好像离开了中共就没法生存。现在很多有钱人有头脑的人都去了西方自由社会，他们非常清楚在中共的统治下没什么希望，离开中共的统治才能享受自由，才能过好日子。众多中共体制内的高官不仅自己身揣多国护照，并把子女送到海外，他们更清楚中共社会已经很危险了。至今还有不少中国人被中共搞运动搞怕了，为了自我保护，在大是大非面前听从中共的谎言，替中共说话。尤其一说起法轮功，就说法轮功与中共作对，却不敢了解真相。法轮功是佛法，也称法轮大法，教导人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好人，与人为善，使道德提高。目前世界上有1亿人修炼法轮功，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人们的修炼实践，证实了法轮功能使日益下滑的人类道德迅速回升，给人类带来了希望。然而汉奸出身的江泽民，由于对法轮功妒忌，极端仇恨真善忍，抛出一个个谎言，制造了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这明明是中共和江氏与佛法作对，怎么能说法轮功与中共作对呢？这与中共战天斗地有什么区别呢？天地造化了人类，佛法福泽于人类，可中共却战天斗地迫害佛法，这是中共与天地作对，与佛法作对。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中共搞平坟灭祖，把全国姓氏家族的祖坟都给平了。但是谁能愿意自己的祖宗被灭呢？那时人们都想办法在被平的坟墓处做个记号，到了清明节或新年时便偷着去烧纸祭祖。按照中共的逻辑，不听他的话就是与他作对。那时候却没有一个人说中共灭祖，我们还要祖宗干什么？干嘛与中共作对呢？现在一些老年人每当回想起1958年中共人为造成的三年大饥荒，都心有余悸。那时搞大炼钢铁，说跑步进入所谓的共产主义，地里的庄稼烂掉了也没人收，全村人吃一个大食堂，每家每户都不许存一粒粮食，统统上交。 很多人因相信中共就把家里的粮食全都交出，后来人们挨饿了，有人被饿死了，可上头来人调查，人们还得说有饭吃，能吃饱，否则就要大会批斗，断绝共识，人都快饿死了，还得被迫说能吃饱饭。全国饿死了4000万人，可怜这些人死得多冤枉。可也有不少人没有听从中共，私下里藏了些粮食，有时夜里偷偷的掺些野菜煮着吃，结果保住了生命。今天有谁会说饿死就饿死呗，中共不让藏粮食，为啥要藏粮食，这是与中共作对。再看看法轮功修炼者，多少人修炼前都患有疑难病或者绝症，是医院治不好的病，通过修炼法轮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也有多少人在厄运中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然而通过修炼法轮功又重新对生活燃起了希望，并且懂得了人来世上的真正意义。只有符合宇宙真善人的法则，努力去做好人，才会得到真正的福报。法轮功学员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在维护佛法，同时也是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利。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也不会反迫害。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邪恶，让人们认清他是个危害人类的恶魔，是为了制止迫害，是为了中国人今后不再被他迫害，是顺天行事。中共的无神论、假恶斗、战天斗地、迫害佛法，坑害了无数的中国人，最终他自己也难逃灭亡，这就是逆天叛道的结局。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出党团少先队，就是不愿看到中共灭亡时人们为他陪葬。中共历次迫害无辜时，多少人都跟着中共参与迫害，把那些无辜者视为坏人。一旦平反时，那些参与迫害者不是做了替罪羊，就是遭了其他恶报，或在良心上受到谴责，反而成了坏人。而这次对法轮佛法的迫害性质更严重，上天在关注着每个人在正邪较量中所持的正负态度，当迫害结束时，也可能定下了每个人是被淘汰或者留下。事实证明，相信中共终会上当，希望人们在心底保有良知，就像大饥荒时藏些粮食，使自己走过劫难，保住性命。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也谈环境的宽松。师父安排的正法进程已近尾声，可是邪恶越到最后，力量越弱，手段越邪恶，用邪恶补充他力量的不足。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大法弟子越要警惕，越要清醒理智，对邪恶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共产邪灵是没有人性的，它具备了全宇宙的最大魔性，它在人世间的表现是流氓加无赖，它毫无人性可言，只有人们想不到的坏事，没有邪灵干不出来的坏事。我认为宽松是表面，很可能是假象而非实质，可我们有些同修在注视正法中忘记了邪恶的本质，放弃警惕理智，错误地认为邪恶已经邪不起来，因此在某些行为上，在做大法的项目上大大咧咧，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使用电话方面毫无顾忌，随时在电话里讲大法的事， 与同修交流切磋时，甚至在学法小组正在学法时，竟然拿出电话与单位的人谈工作。同修指出来还不接受，交流也达不成共识。面对这种不理智的掉以轻心，有的同修真着急，认为一旦被邪恶钻了空子，会给大法、给学法小组、学员和家人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处在沿海区级城市，从表面上看，这一两年环境是宽松了些，但是在暗地里，邪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从来没有间断过。就在上个月，我们地区有一位同修，在常人的工作中非常能干，多年来是被评为劳模，是多届的人大代表，他领导的单位也多次获得好评。就这样的好人，因为素江8月份被免去职务，还扬言法办他。这类的类似事件不止这一起，特别是最近几期明慧周刊多次发表对电话使用上不理智而造成的恶果损失，这些还不能引起我们的重视吗？目前环境所谓宽松，我个人认为有两种因素存在。第一，在师父正法以势不可挡、宏观全天体的形势下，在全国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接连被绳之以法的情况下，邪恶队伍中一些还没有良知完全泯灭的人，在大法弟子的慈悲讲真相中，或许看到邪党的末日已经不远了，或许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他们人性的一面回来了，使迫害的形势稍微放松了一些，使我们感到环境宽松一些。第二，对一些死心塌地与邪党绑在一起的愚蠢邪恶之徒，利用这所谓的宽松环境，暗地里利用先进的通讯设备，采用窃听、定位等手段搜集大法弟子的活动情况，以便实施突然袭击。明慧周刊多次报道造成某些地区的大法弟子大面积被迫害的严重原因之一。我们不能不接受教训，什么情况下都应该用正念对待。因为层次所限，上述认识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美国乔治亚州大法弟子的文章，回忆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有感。记得小时候看过的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其中讲到天崩裂时，女娲炼石填补天上的漏洞，当时看了觉得很高兴，可接下来更大的漏洞出现了，最后石头不够用了，女娲就用自己的身体填补了天上更大的漏洞，天就保住了。那时就隐隐为女娲感到伤心，为了补天，为了众生能存活，女娲用自己的身体一直补在天上，不就失去了自由自在做个女神的机会了吗？如今想想大法弟子的修炼中，不也正处于这样的时代吗？每个大法弟子就是师父可用的一块石头，每个大法弟子都在承担着自己的责任，做得好的时候真能助师正法。在当地的神运推广中，我是负责接当地热线的，覆盖专职人员不承担的时段和周末。周六上午10点多，有人打电话来订了4张200美元的票，并说自己好几年前就想去。电话结束后，自己感到完成任务后无比的轻松，感到自己能在救人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是多么的荣耀。而为了完成这任务，无形地投入更多。我的兼职工作，周末必须守着电脑，不能出门推广神运。我的学法修炼，一切都是为了此时能完成这一任务啊。而这也只是无数任务中的一点点而已。还有，每次出门推广神运后，不管是贴海报还是跑餐馆发资料，回来都没有一天的劳累。哪天做得越多，晚上回来时就感到心里越轻松， 兑现了那天的使命的无比轻松喜悦而踏实的感受。然而，有的时候大法弟子修炼的不足，无法在职责中完全承担自己的责任，造成这个巨大的漏洞无法弥补。这时是师父慈悲，自己来承担，才延续了大法弟子修炼和救人的机会，才延续了众生得救的机会。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实在是有些人不争气，使前发了愿要来做这件事情，他不来了，没人干了，师父自己干。然而，如果大法弟子稍微修得好一点，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那么是否师父就可以解脱出来一点，大家都能承担，那么也就无需师父操心了。说是助师，我们得真得达到那样的水准，做到位，才能真正的兑现了自己的誓约。看到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后，除了想到是啊，自己应该放下执着，做得更好，还想到在自己还没有做好的时候，是师父用自己的承受弥合了即将崩毁的大穷的下系，使得天地日月星辰还能正常运转。在自己做得很不好，执着很强的时候，真的是在给师父增加了巨大的压力和承受。然而师父就是在这样的艰难中苦苦支撑着这一切，等待着大法弟子修炼成熟。从这一点上看，也更应该修好自己，更应该放弃执着，更应该走好自己的路，使还没有得救的几十亿众生能得救。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读注意迫害事实文章的用词和写作心态有感。今天看到明慧文章注意迫害事实文章的用词和写作心态，深有同感。正法进程已经到了这一步，肃僵不仅是除恶，过程中也在救度公检法部门的人，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世间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无论是肃僵还是聘用律师做无罪辩护，都是正用世间的法律，是法轮大法无边法力的慈悲展现。面对公检法人员揭露迫害或写真相信，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要从内心真正慈悲的对待，讲真相的方式上也要多用心。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7年来，众多的公检法人员受到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挟持，被动的不同程度的参与迫害无辜的修炼人，天长日久，他们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都受到了影响。如不能醒悟，继续参与迫害大法修炼人，他们的生命面临的将是可悲的结局。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迫害中他们针对的是修炼人，面对的是修炼人，在他们的灵魂深处，离他们最近的也是修炼人，只有我们修炼人才能真正的帮助他们，而挟持他们的那些人只会把他们拖入更深的深渊。一群陷入泥潭的人，他们需要了解泥潭及其周围的环境，需要掌握爬出泥潭的方法，需要站在岸上的人伸出援手，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获救。面对面，我们能做到善于忍，慈悲地讲真相，写作也是讲真相的一种方式，是用心和他们真正的生命交流。我们在写作时客观描述，对应常人的法律条文，帮他们分析，指出他们职业生涯中的隐患，从生命的角度去启发人之初性本善的真性，善恶的选择就是人生幸福与否的选择。常人发生争执时，有时会找第三方调和，而这个第三方大都是比较公正的，发表的意见双方都能接受。我们在写文章时
也要注意心态和角度，不要让公检法人员误以为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同修。确实有些公检法的人对待大法弟子的方式很恶，但事实上真正起作用的是那些人背后的邪恶因素，而这些人中一定还有需要我们帮助脱离邪恶控制的人，他们需要大法弟子的帮助才能跳出泥潭。一个高高大大的成年人和孩子说话时，有时需要蹲下来面对面的和孩子聊天，因为这样孩子才能听得清你轻柔的话语，看得见你真诚的微笑，还有内心深处的那份爱与信任。我们是大法弟子，只要我们发了这个心，每一念每一笔都是要救度他们的心。有师在，有法在，有真善忍的指引，我们一定会做好。以上是个人感悟，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也希望有条件写作的同修和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同修也多写写这方面的交流文章。佛法慈悲，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人也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曙光即将来临，不能让他们独守黑暗，我们一起努力伸出援手，他们一定会明白真相，获得真正的救度，走向新世纪。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琴声响起三次。今天早上因为安逸心没有晨练，我想利用上午的时间补上。我先看今天明慧网页文章，看完后大约是上午九点，我就开始练动功。我刚开始练，楼上就响起很大的琴声，声音大的我很难静下来，我就把练功音乐的声音调大，尽量减少干扰。情况是好了一点，可是楼上的琴声还没有停。我开始向内找，我看到我把声音调大的背后是一颗争斗心。我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这种争斗心的表现，我与同修与家人很少有这种争斗的行为，但是对另外空间破坏正法与众生的邪恶，这种争斗心就表现得很强烈。发正念中表现为一种争强斗胜的心态，一定要把邪恶压下去。我想到这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打过来了。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我也犯不上跟他斗，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从这段法我认识到我应该如何对待那些破坏法与众生的邪恶生命了。这时楼上的琴声消失了，我心想我找对了，心里升起一丝不易察觉的显示与欢喜心。这时楼上的琴声又响起来了，我这时才体察到刚才那一丝不易察觉的显示与欢喜心。我知道是因为自己被安逸心控制，没有晨练，没有做好，又升起了人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操控众生干扰我，对正法犯罪，想毁掉这些参与的生命。我就在心里对那些参与的生命说，我有不对，我可以在法中归正，你们可不要参与，这是宇宙中从来没有过的正法，给予生命的也是前所未有的美好，任何强加于正法与大法弟子的生命都是对正法犯罪，因为正法是前所未有的，你们对正法犯的罪也是前所未有的可怕，一念之差就是前所未有的可怕或前所未有的美好。生命只有同化大法才有美好的未来，哪怕你只有一线希望，我都希望这一线希望能够成为你同化大法得救的珍贵机缘。这时我流出眼泪，我感到有一种强大能量从我的体内发出，向周边扩散开去。我感受到了有些生命正在同化大法。这时楼上的琴声消失了。这时从我的大脑中掠过一丝很弱的意念，师父说的真对，我达到标准了，一切就归正了。 我开始以为这是我真正自己的想法，没有在意。这时楼上的琴声又一次响起来，只是声音比先前小多了。我继续向内找，我回想刚才的思想过程，找到了这一念。这一念不是真我发出的，它是什么呢？这时我才认识到自己以前修炼的一种不正确状态。比如说，当出现问题时，我知道按照法应该怎么做，我表现上按照法去做了，心里就在等待按照法行事后出现的美好的结果。可是一直事与愿违，我很困惑。今天我才认识到这是一种求结果的心。就像有的同修当时走入修炼时抱着去病的心在修炼，一段时间后就想，我都方方面面做得很好了，这个病就应该没有了，这样的想法是一样的。这个求结果的心，表层上看，背后是为了去病的心在背后捣鬼，深挖下去时，是一颗想检验大法的心。我大吃一惊，再深挖下去是不信师不信法的心。这个不信师不信法的因素不是真我，因为真我是同化真善忍的，根本不存在信与不信的问题，只是实践这部法。那么这个因素对大法既然不是坚信，它为什么促使我努力按照大法做呢？它是什么呢？这时脑中出现了一念，利用大法圆融自己。找到这里，我感到很震惊。我原来一直被这种因素控制，以圆融师父所要为名在圆融他所要，一直被欺骗着，换句话说，一直没有实修。我又向这种因素背后去找，我找到这个因素产生的根源。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出现在我脑中。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我明白了，我的生命在法中产生的时候是完全同化真善忍的，但是在旧宇宙唯私的属性作用下，在生命之间形成社会关系过程中产生了私心，这就是我生命开始发生了变异。正是这种后天产生的私心，才出现今天正法中利用正法圆融自己的更加变异的因素。而这一切的不正与变异，都来源于旧宇宙的根本属性私与旧法的智慧局限。作为一个正法弟子，要想真正纯纯净净的圆融师父所要，就必须去掉归正自己生命中层层的私，与旧宇宙彻底分离。我给自己规定一个状态，不去感受正法过程中的任何变化，只是为众生负责，为法负责，时时刻刻归正自己，感恩师父，只是去修，只是去做。我上述的过程在我的大脑中只是几秒钟的反应，没有影响我练功。如果在练功的整个过程中出现这种思维，可能就是一种干扰，也可能导致练邪法。个人的一点体会，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